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大宅期三月七号的晨祷会，我们在线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，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庆祝纪念主在旷野四十昼夜的旅程，也是为我们的，为我们得胜，为我们受苦。我们今天一起来在主面前刻苦己心，领受恩典，也操练灵命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您的众儿女聚集在线，我们来感谢赞美您，感谢赞美您在耶稣基督里面彰显的宝贵的救恩。我们也赞美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十字架，因着十字架我已得救，因着十字架我已得胜，因着十字架我夸胜。赞美我主耶稣基督与我同行，每一天帮助我，带领我，坚固我，赦免我，洁净我，使我能够完全行在天父面前，活在天父面前。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线，我们刻骨己心，我们立志在这里祷告，我们再次忠心于十架，背负十架，走自己的灵命旅程。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主耶稣基督跟天上的父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门。下面一首，这首诗歌叫做《四十昼四十夜》，是德国的一位牧师，路德会的牧师，100多年前写的，纪念基督在旷野。中文是我简单的翻译的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诗歌的歌词。四十昼和四十夜，你在旷野里进食；四十昼和四十夜，你被试探，仍纯正。日头当空如火烤，夜间露水透骨寒。地上走兽占你路，石头为枕，土为榻。尽管撒旦极力扰，身体心灵遭攻击，撒旦面前你得胜，愿我不惧也不败。圣徒能享圣平安， 圣洁喜乐充我心，圣徒蒙天使围绕，乃向为主显荣耀。救主不离众圣徒，我们永在主身旁，与主同行同显现，与主复活无疆界。进入今天经文之前，我想与大家共同思想几个问题。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线祷告？我们为什么要有实体祷告？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？什么是正确的祷告？不正确的祷告有什么后果？基督受洗后为什么首先要进入旷野？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代表什么？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，也就是著名的耶稣被试探，请大家安静的用心的听，看有什么特别的字句触动我们的心灵感受。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为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了耶稣。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。感谢主自己的话语，愿主坚固，愿我得胜。神为什么要我们祷告，要求我们祷告呢？首先，祷告是神的旨意，有圣灵引领，有神话语的权柄，有撒旦的诱惑，是属灵的征战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我们会面对这些处境跟挑战。从神的创造，我们需要祷告。起初，神把伊甸园，把分别善恶，把生命树赐给亚当，让他守护，让他谨守，让他使用神的话语，这就是祷告的意义。也有圣灵的引领，但是亚当属灵征战失败，失去所有，失去神赐给他的一切。另外，从神的救赎我们需要祷告，因着亚当的失败，神差遣基督来救赎我们。基督在旷野受试探，相当于亚当在伊甸园那样的境况，但是比他艰难得多。但是基督在祷告当中，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靠神的话语得胜，赢回所有亚当所失去的。亚当失去的，基督在旷野里都赢回了。因此，基督的旷野也成为我们的伊甸园。 基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，是我们得胜的根源所在。所以我们也必须进入旷野。在大斋期这40天，我每天中午会发一段默想的短信，请大家按照这个次序，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的灵命里面进入旷野。即使周末可能会比较忙服侍，我们也不能停止。亚当失去，基督得回，神的旨意，圣灵引领，话语权柄，拒绝诱惑，征战得胜，你我榜样。什么是正确的祷告？什么是不正确的祷告？不正确的祷告有什么后果？正确的祷告结果，顺服神的旨意，成就神的旨意。不正确的祷告即后果，神的旨意受阻，撒旦诡计得逞，属灵征战失败。我觉得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，在我们个人、集体、家庭、教会，甚至国度、世界里面，都有极大的影响。基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？当然是一个奥秘，是父的旨意。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，是否因为我们不祷告，不知道正确的祷告，以至于神的旨意受阻？我们自己为什么很多事情不顺利？教会软弱，也有一个可能的原因，乃是我们不祷告，或者不知道正确的祷告。我们每次祷告会的时候都有许多的需要，包括身体的医治，这些都很正常，而且都很常见。每个星期都有弟兄姐妹将自己身体生活的需要带到宝座面前来祷告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思想过，为疾病祷告、为处境祷告，有可能是不正确的祷告？有可能。在旷野里面，撒旦所有说的第一想法都是正确的，甚至为什么错误，我们都要经过极其精细的思想辨认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是错误的。那我们随口抛出的一个代祷祷告，你们想会完全正确吗？有人讲，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，都是美好的。但是，美好的事物不一定都来自神的旨意。请大家思想，也许对你们有一些触动。神所赐的一定美好，美好的在人堕落以后，不一定都出自神。祷告就是这样一个识别的过程跟操练。既然祷告是明白神的旨意，那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：什么是神的旨意？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？今天我不从非常大的或者严谨的定义、神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我想从我们自己开始，从我自己开始。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首先我们要认识自我的心意。我们每一个人 自我的心意，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什么。只有认识自己的心思意念，剖析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超越自己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科西玛尼园就是那样的一个过程。不要按我的意思，那要按你的意思。旷野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基督在旷野里面如何选择前面的道路，我们平常如何选择自己前面的道路，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选择。如果我问大家，我们前面有三条路，阳光道、乡村的路、旷野的路，我们会如何选择？当然是阳光道，每个人都一样，我问大家，我自己也一样。当然是有美景的道，乡村的路，当然不是旷野的路。没有人甘心自愿的、情愿的、喜乐的、热爱的去走一条旷野的路，或者走进没有路的地方，看上去没有任何吸引抱眼球的地方。没有人主动的，我讲主动的，当然有个别的目的打算可能会去，一般来讲第一想法是不会去的。这是我们自我的心意啊。当我抛弃我自己心意的时候，抛弃我自己心意，一般我都是喜欢看好的、美的、安稳的、舒适的、顺利的、宽敞的、没有麻烦的。我没说这些有错，我只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想法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、最容易去做的、最喜欢的一些方式。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？我们需要认识自我的心意、我们的愿望、我们的倾向。我们都会选择大路、美景的路，而不是旷野之路。人心都会选择自己所爱的、习惯的、好走的、看好的、方便的、宽敞的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想法，我们自动的想法，我们很容易去行的。包括祷告也一样，我们所求的、所想的，很多时候出自我们第一心意，我们最大的需要、我们最大的感受、我们目前的处境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一些不一定有错，不一定有错，但是这是我们最容易进入的状态。阳光道、乡村路，而不是旷野之路。为什么我讲我们这段时间要思想基督四十天四十昼夜的旷野之路？因为这不是一个我们自动可以思想、自动可以进入，甚至喜乐的、方便的进入。为什么我相信我们这四十天灵命旅程，每一天大概在中午12点，不是一个自动的习惯。有多少人真的到中午的时候会去默想、会去阅读一些属灵的资料、经文、诗歌？我相信不多，是少数，因为这不是我们自然的心愿。旷野之路真的不是我们自然喜好的一条路。如果有任何人认为这是自然的，我可以做到，我们一定自我欺骗自己。祷告也一样，祷告不是一条自然之路，我们喜悦之路。有任何人说我喜欢祷告，我每一次都祷告，我不会误掉任何祷告的时间，你是自己欺骗自己，是不可能的。 每一次祷告都是一场征战，我们都要想要不要去，要不要上，要不要来，要不要开口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没有任何一次都是顺利的，甚至就像你打算好了，都有一些意外的发生，要我们竭尽全力的来祷告。任何一个闪失，一个念头，我们就不会进入祷告，甚至不会进入旷野之路。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？首先认识自我的心意，其次认识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与我们的心意不一样，神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不一样，我们的喜好、看好、享受、所爱往往与神的旨意正好相反，不但不一样，而且正好相反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耶稣选择的不是大路，有美景的路，方便的路，多人走的路，而是旷野之路。旷野之路我前面分析了一大堆，与我们天然的喜好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自从亚当堕落，我们真正的处境在旷野里面，但是我们活在自我的伊甸园里面，所以我们不会选择真正的旷野之路。那么耶稣如何选择前面的道路？耶稣被圣灵引领，路加福音特别讲被圣灵充满进入旷野，他没有选择阳光道直接去侍奉，他也没有选择乡村的路，方便的、看好的、没有困难、没有麻烦的，他选择的是旷野的路，是圣灵的引领。因此，当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走旷野之路，最终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时，弟兄姐妹啊，包括我自己，我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，我们要定义、立志、顺服神的旨意，不管我们能不能，不管我们能做出多少，我们在认识神的旨意之后，要定义顺服神的旨意，就是定义要走旷野之路，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基督讲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天天。那么我们要定义顺服神的旨意，乃是说我们要定义与我们自己喜好的、看好的、享受的、所爱的这一切自然的反应、天然的反应、第一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是不同的。如果我们人生、我们的灵命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我们要定义，不管能不能做出来，做出来多少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定义，我们的第一反应、我们的第一祷告、想法基本上都是错误的。除非我们天天默想、祷告、默想、读经，才有可能被圣灵、被神的话语所引领，要不然你不读经、不默想、不顺服圣灵，我们的第一出口基本上是自我中心的祷告，都是自我中心的祷告。我说的很重啊，因为我们天然的习性、我们堕落的生命、堕落的灵命，甚至我们得救的生命呢，往往与神的旨意是相反的。所以我们要经历旷野，要被破碎。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经过旷野，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破碎，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心意与神的旨意是相反的，是征战的。我们是属肉体的，我们可能信主四十年仍然是属肉体的。这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，吃奶的属肉体的，不能吃干粮。旷野三加一的路径
什么叫三加一的路径？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走旷野的道路，基督四十天是走旷野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是旷野的道路，我们在旷野里面要面对四条路径，所以我称为三加一。三条是神引领的，一条不是出自神。旷野三加一的路径是什么路径呢？首先，第一条路径是圣灵引领的路径。圣灵引领基督进入旷野，是圣灵的引领。基督被圣灵充满，进入旷野。我觉得圣灵的引领跟圣灵的感动，是我们需要体验、操练的，而且是在旷野里面。如果没有经历某种旷野，我们很难讲被圣灵引领，我们很难讲被圣灵感动，我们也很难讲我们有圣灵的经历。我们是有圣灵，但是有圣灵被圣灵充满与顺服圣灵的引领进入旷野是两码事情。圣灵的引领不一定每次都让我们感觉非常顺利，感觉非常平安，感觉非常的自然，这叫圣灵的引领。一打开经文都是赐福的金句，有可能但不一定。从基督经历旷野的过程，圣灵的引领往往不是我们想到，不是我们喜好，不是我们自然会去做的一些事情。其次，在旷野的第二条路径就是神的话语。基督在旷野里面做什么我不知道，经文没有讲，但是通过撒旦的试探，他以神的话语得胜，说明在旷野里面所有这些处境当中，诱惑、试探、试炼当中，神的话语非常重要，或者说圣经非常重要。基督徒为什么要读经？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读经？读经没有亮光，一读经就疲乏，一读经就睡着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走在神的旨意、神的路径、旷野的路径里面。如果你认为牧师讲道或者其他方式读经对你没有作用，那你要自己读。如果自己读经都读不出味道、读不出亮光来的话，那你绝对没有在旷野里，或者你已经在旷野，你根本没有出路。神的话语，圣灵如何引领我们？除了感动，除了超自然的引领，它就是通过圣灵、圣经的话语。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，圣灵的引领通过圣经的话语、神的话语彰显出来。第三，环境的印证。环境的印证，有了圣灵的引领，有了神的话语，我们还需要环境的印证。旷野有什么印证吗？请大家思想，基督在旷野里面有什么环境的印证？旷野里有走兽，对吧？基督在旷野40昼夜，没有被野兽伤害，没有被它吃掉。马可福音特别讲，有天使来侍奉他。 旷野也有撒旦，有他的诱惑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神的话语不总是祝福的，是顺利的，它需要我们用来面对试探。在旷野里面，三加一的路径有什么呢？首先有圣灵的引领，神的话语，环境的印证，这三样，这三条路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我们真的需要学习，我们才可以在旷野里得胜，我们才可以走出旷野，我们才可以战胜试探。乃出自神，乃神的旨意，乃十架之路，乃舍己之路，乃天国之路，朝上的这三条路径都指向天国。而在旷野当中还有一条路径，就是撒旦的路径。这条路径是听我的话语，遵我的旨意。不管这三个试探它的内容是什么，它是在神的话语以外的另一种声音，就像在伊甸园蛇的声音一样，它是另外一种声音。不管它说的是什么，只要你听了它的声音就完了，就失败了。不管它说的多么正确，甚至引用圣经经文也不能听。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，不管有些事情看上去多么好，多么正确，多么符合圣经的标准，我们要鉴定有一种可能性是来自撒旦的。我前面讲过，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，但是美好的一些事物不一定都出自神，有可能来自撒旦的试探，这个世界的荣耀。那撒旦说遵我旨意，在神的旨意以外还有一种旨意，这种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三种试探，首先就是吃，对吧？吃是什么意思呢？乃是自保，你不是要快饿死了吗？你就赶紧把石头变为面包吃了，吃了你不会死，是一种自保。基督以神的话语战胜了这种保命哲学，我可以不通过变面包而继续活下去，靠神的话语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。第二点，跳，从殿上跳下去。你自己不保，让神来保你，这是神保，把神当作我们的护身符。这是很多自我中心的人的祷告，因为我有需要，这是对的。我没说人没有需要，因为我有需要，所以神你要保守我。第三，敬拜，荣鬼，万国的荣华你拜，然后我把这些赐给你，这是鬼的荣耀跟荣耀鬼。这是一条自我之路，撒旦走的就是一条自我之路，他要把我们引向他的自我之路。如果我们走这条路，不但走在撒旦的诱惑试探之路上面，走的也是自我之路，堕落之路，最终也是灭亡之路。我现在回来讲一下这个病得医治的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做病得医治的祷告，这是需要的，这是我们的处境。我不可否认的说，我们需要病得医治的祷告。关键是病得医治的祷告是不是出自旷野，是不是出自撒旦魔鬼的诱惑，是不是出自顺服荣耀神旨意的祷告。我从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开始，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，这段故事啊。那耶稣当然没有去，之后去了以后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在玛利亚、马大的眼里面，他们的兄弟患病，耶稣必须在他死之前、病死之前、埋葬之前去，之后就没有用了。这是他们的观点，所以他必须立刻去。但是耶稣没有马上去，他为什么不马上去呢？这是他们不理解，也是我们不理解的。当然耶稣把答案告诉我们，这病不至于死，是为神的荣耀，他不去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这里面有一个神的旨意跟荣耀的问题，即使死了还有神的旨意，还有神的荣耀，还有基督的荣耀。有的时候不死就不能彰显神的荣耀，不能彰显基督的荣耀。如果我们认为任何的疾病都要第一得医治，我们都要立刻见到果效，也许我们这种想法不能让神得荣耀，不能让基督得荣耀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顺服，因为我们还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从马大、玛利亚的想法，后来他们的说的话就能看出来。门徒也一样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不会比他们好多少。在后来啊，耶稣讲拉撒勒复活之前，他做了一个祷告，他是这样说的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基督可以很容易的让拉撒勒复活，他自己得荣耀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也要为神得荣耀。神得荣耀，神的儿子得荣耀。我觉得这是最难把握的，神的旨意是让神跟神的儿子都得荣耀，我们没有荣耀，我们真的没有荣耀，即使病得医治也没有荣耀，我为人祷告病好了也没有荣耀，是基督得荣耀，神得荣耀。如果有任何的私心，神就不得荣耀，即使好了神也不得荣耀，还不说非常有可能不好。好，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祷告的意义啊，祷告的意义。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神为什么要求我们祷告？因为祷告是神的旨意，祷告有圣灵引领，有神话语的权柄，有撒旦的诱惑，是属灵的征战。祷告使得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集体当中得到成就。祷告从神的创造需要祷告，亚当属灵征战失败失去所有，从神的救赎需要祷告，基督属灵征战得胜赢回所有。最后总结就是，祷告使神的旨意得以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神的旨意与我们的心意啊截然相反，与我们堕落的天然的肉体心意截然相反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，不能轻看，不能给我们自己的肉体加分，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败坏。人生旷野四路径必须选择神的旨意、圣灵的引领、神的话语、环境的印证。撒旦诱惑目的乃违反偏离神的旨意，一定是与神的旨意偏离的。因此你要知道，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天然倾向是多么的恐怖可怕。学习顺服神旨，旷野四路三思行，一定要慢。很多时候肉体让我们快，让我们忙， 让我们没有时间思想神的旨意就去做了。没有思想，没有三思而行的，可能十有八九，大多数时间都是偏离违反神旨意。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，愿神祝福，感谢神。